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22号星期一，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欧盟和中国领导人星期一举行自从新冠病毒处理方式导致双边关系紧张以来的首次高峰会议。今次的峰会将会通过视讯方式举行。中国外交部说，李克强总理将代表中国和欧盟领导人共同主持会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亦会通过视频会见参加会议的欧盟领导人。同美国高级官员一样，欧盟领导人亦对北京处理新冠病毒疫情的方式表达不满，中欧关系因此陷入困境。欧盟官员说，中国试图向那些批评中国处理疫情方式不当的欧洲国家施加压力，并且通过社交媒体散布欧洲国家忽视照顾新冠病毒病人的虚假消息，北京拒绝承认处理疫情的方式不当。欧盟各国仲对中国准备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表示严重关注。欧洲议会上个礼拜五投票通过一项决议，抗议北京的这个计划会破坏香港一国两制。决议说，如果北京对香港实施新的国家安全法，欧盟应该要将中国告到海牙国际法庭。中国的人大对欧洲议会这项表决提出了谴责。美国和俄罗斯代表团星期一和星期二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会谈，讨论两国的核武器军控问题。双方上一次的有关谈判是在一年前举行。特朗普总统已经宣布终止了和俄罗斯的多项条约，包括有关飞越领空的条约和中程核导弹条约。美国军控问题特使比林斯利亚和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分别率领各自代表团出席谈判。美国国务院上个礼拜发表的声明说，两国官员将会就双方已经同意的未来核武器控制议题举行讨论。特朗普总统曾经说，中国也应该加入削减战略武器新条约的谈判，说到目前为止中国随心所欲地研发核武器。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美国随时欢迎中国加入有关的谈论，亦已经表明我们三国诚心诚意进行核武器控制谈判的必要性。中国政府拒绝了这个邀请。中国外交部在6月较早时候说，中国参与核裁军谈判的时机仲未成熟。比林斯利亚特使在一个推文当中回应说，中国应该重新考虑，要获得大国地位就需要负起大国责任，在核武库问题上不能够再有隐藏的尝试，我们在维也纳为中国预留位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数据显示，新冠病毒大流行仍然处于伤害力强大的第一波疫情当中，虽然部分专家正警告第二波正在袭击。在星期一，世卫组织说，过去24小时内全球出现了破纪录的183,000个新病例，其中巴西以55,000个新病例居首，美国以36,000居第二，印度出现了15,000宗新病例，全球各地累计有8,780,000人感染病毒，接近462,000人死亡。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彭博公共卫生学院健康安全中心主任英格斯比博士说，新冠病毒检测范围的扩大不能够完全解释大量新病例出现。特朗普总统较早前说，检查规模的扩大是新病例数字增加的原因。他在星期六晚在一次竞选集会上说，当你检查能力增加到这个程度，就会发现更多的病例，所以他对他的手下说要放缓检查规模。白宫后来表示，当时总统只是开玩笑。但是哈佛大学全球健康研究中心的主任贾哈博士说，新冠病毒的严重性绝非玩笑。北韩在星期一说，已经准备了几千个气球和几百万张传单，准备对南韩进行报复性惩罚。北韩在一份官方报道当中透露了这个细节。之前一日，北韩说准备展开反韩宣传运动，由于反北韩传单飘过边境，平壤方面对首尔进行了一系列愤怒的谴责。南韓的脫北者散發這類傳單，批評北韓領導人金正恩侵犯人權和核野生。這些訊息通常貼在氣球上或者裝在漂流的樽裡面。分析人士說，北韓一直進行一系列目的在於迫使首爾和華盛頓作出讓步的挑釁。繼去年金正恩和美國總統特朗普在河內舉行的高峰會議破裂之後，南北韓關係已經凍結很久。总有核武器并且贫穷的北韓因為被禁止的核武器計劃而受到聯合國安理會的多項制裁。南韓總統文在寅最初促成了平壤和華盛頓之間的對話，但北韓現在就指責他沒有說服美國放鬆制裁。 北韓朝中社話，南韓必須面對現實，只有當經歷咗處理傳單同垃圾嘅痛苦同刺激嘅時候，佢哋先至會擺脱壞習慣。北韓上個禮拜二喺佢哋嘅邊境一側炸毀咗一個兩韓聯絡處，引發咗國際社會廣泛譴責。佢仲威脅要加強喺非軍事區內同周邊嘅軍事存在。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探讨中国过去在中亚地区的活动，有关经济和投资领域上对当地的影响的问题。我们会报道分析中国为中印边界冲突可能会付出的代价。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分析为什么中共四处出击，到底究竟是为了什么事。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咁从喜马拉雅山到南中国海以及东中国海，喺几乎所有被中国视为长期以嚟甚至系佢哋所指嘅历史遗留嘅闪耀嘅问题上，咁中国近日咧就越嚟越咄咄逼人，令到外界咧不禁就要思考：中国点解要四面出击咧？咁中国到底目的系啲乜嘢咧？咁下边系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喺华盛顿嘅一篇分析报道。
6月15日，中国军人与印度军人在喜马拉雅山区的加勒曼谷爆发了40多年来最严重的边境冲突。双方动用棍棒和石头等原始武器，导致至少20名印度军人丧生，中方的伤亡人数还未得到确认。6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架歼十战机短暂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迫使台湾动用空军喷气战斗机驱离。这个是最近一个星期中国军机第三次进入台湾空域。6月10日，两艘中国政府船只在中国所称的西沙群岛海域再次撞击一艘越南渔船，导致渔船进水，渔民弃船逃生。5月上旬，两艘中国海警船在日本和中国都宣称拥有主权的尖角列岛，中国所称的钓鱼岛海域驱逐一艘日本渔船。5月底，中国政府宣布将在香港实施新的国家安全法。美国史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现代亚洲项目研究员迈克尔·奥斯林在一场在线研讨会上说，中国选择在这个时机试图解决这些旧的纠纷，一半是出于对于过去和现在的自信，另一半可能是因为对未来的不安。奥斯林是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以及其他人的提问时这样讲的。他解释说，中国目前是亚洲最强大的国家，但同时中国有清楚地意识到自己面临强大的邻国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强大对手，再加上意识到未来中国经济面临巨大的压力，中共自己缺乏合法性等，所以中国可能觉得现在是行动的最好时间。奥斯林说，确实看上去他需要立即采取行动，因为他不可能在10年后还可以按其期望的方式来行动。我们在1930年代的日本看到了这一点，他认为当时需要采取行动，认为那个是正确的时间，因为时间不在他那一边。奥斯林说，他认为促成北京行动有多种原因，鉴于过去20年来发展情况，他觉得自己比周围的任何人都强大得多，但与此同时却对20年后的状况一无所知，因此他一定会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前国家安全顾问 H.R. 麦克马斯特5月19日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的《中国眼中的世界》一文中亦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说，中国领导人相信现在存在一个战略机会，可以强化中共的统治，并令世界秩序向有利自己喜欢的方向改变。他写道，共产党的领导人相信他们有一个稍纵即逝的战略机会，一方面可以加强统治，另一方面可以改写国际秩序， 使之有利于自己赶在中国经济变得坏，赶在人口老化，赶在其他国家意识到中华复兴是建立在自己的牺牲之上，赶在其类似新冠病毒疫情这样的没办法预测的事件，可能会暴露中国在超越美国和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产生的弱点之前。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国际防务问题高级研究员何天木认为，中国政府选择这个时候出击是因为中国需要新的聚期效应，需要将国内民众的注意力从经济困境和新冠疫情的问题上暂时转移出去。不安感和脆弱性是这一套政策出台的主要因素。他说，现在经济还在困境中，大众对习近平和中国政府应对新冠病毒危机又持批评态度。他认为北京采取了更加民族主义的立场，可以这样说，以此达到新的聚期效应。聚期效应指的是在国家面临战争或者是外交危机的时候，国家领导人或者执政团队能够在一定期限内获得很高的支持度，同时国内舆论会减少对政府施政的批判，将批评转向外部。中国总理李克强上个月在中国两会结束时举行的年度新闻发布会上指出，约有6亿中国人，即 43% 的人口每月收入只有1000元人民币。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全球事务教授、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高级研究员哈尔·布兰兹则认为，中国此时的行动有长期和短期的考量。长期考量是，无论是香港、台湾、中印边境还是南中国海，都是中国一直以来就希望能够解决的问题。短期原因是新冠疫情在全球其他地方的蔓延，使中国看到了机会，决心更进一步推进自己长久以来一直希望实现的目标。布兰兹说，考虑到世界上很多其他地方都受到新冠疫情的干扰和破坏，如果中国政府在这里看到了机会，在这些闪点问题上加大一些努力，这个对他来说并不奇怪。已经有迹象显示，中国利用自己可能会是第一个从新冠疫情中恢复的先机，趁住对手自顾不暇的时候，在推进自己在某些关键产业的市场份额。美国和欧盟的一些都已经发出警告，担心中国利用疫情炒底资产。布兰兹说，中国政府肯定计算过行动的后果，并认定这个是他们可以承受的。不过他说，他认为这样的做法亦都存在真正的危险。他认为四面出击给中国领导层带来危险是，这个正好验证了一些人近年来一直抱持的看法，那个就是，这个是个决心改变国际现状的国家，只要一有机会，不管什么机会他们都会捉住。北京的做法已经带来反噬，针对中国的行动，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都做出了反应。5月20号，特朗普政府更是推出了被称为有原则的现实主义的新的对华战略。英国政府近日亦表示，他们需要重新考虑与中国的关系。越来越多的西方政界和学界看到，中国在全球不遗余力地要打造自己的镜像。美国国会共和党人在6月10号的一份报告中说，中国的宏伟战略中国梦是要将国际体系转变为由中共领导的体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全球事务教授布兰兹表示，中国一直以来希望打造一个以北京为中心、适合威权体制的世界秩序，最终终结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从而主导全球事务。他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中国人希望建立这样的一种秩序，在这个秩序中，威权主义比现在更普遍，比民主更流行。在这个秩序中，美国及其盟友的力量受到限制，特别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力量被削弱或最后终止。全球经济和外交行动以北京为中心，而不是以华盛顿为中心。这个秩序不会完全好像美国的一个镜像，那个将是一个以北京为中心的秩序。他说，这个不是他自己的臆想， 中国领导人和中国官员在公共场合越来越明确地表明了这样的立场。特别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早在2017年就做出了声明，西方不应该错读。2017年10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习近平还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比世界上那一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波兰兹五月份在为彭博通讯社写的一篇专栏文章中说，这个讲话是中国共产党有关该党的政策和目标的最权威声明之一。它反映了习近平对中国在共产主义统治下取得的成就以及未来如何发展的理解。这一段话显示，中国不单只要参与国际事务，更是要为国际事务定下标准。胡佛研究所的奥斯林亦认为，要了解中国的意图，西方应该聆听党国的声音。他说，习近平思想、习近平的外交政策声明都透明地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在国内，中共的首要任务确保共产党的生存，继续把持权力。在国际上，中国首先要做的是将自己打造成亚洲最伟大的国家，然后中国会利用自己的经济和外交优势建立一种国家间的等级秩序，以及如何对这个等级负责。他说，除了香港、台湾、新疆、西藏等中国认为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地方，中国可能并不会夺取别人的土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全球事务教授布兰兹和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前副总统拜登的高级竞选顾问沙利文在5月的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说，中国有两种途径实现全球主导地位，一种是通过首先获得在亚太地区的区域霸权，然后走向全球，另一个途径是在亚洲地区平衡美国的力量，但同时致力于重塑世界经济制度、技术标准和政治机构，使其符合自己的利益和形象。两位作者认为，中国可能正在双管齐下。2010年开始，中国开始在南中国海地区填海造岛，试图将南中国海变成自己的内湖。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项目，试图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融资将自己处于横跨多大洲的贸易和经济联系网络的中心。2015年，中国制定中国制造2025计划，试图使自己成为从人工智能到量子计算再到生物技术等基础技术的领先者。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和印度上个礼拜爆发的边界冲突导致20名印度士兵死亡，在印度引发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反对中国的抗议活动，抵制中国货呼声亦越来越高。中印两国45年来首次爆发致命的边境冲突，会怎样影响到两国的关系呢？北京方面又会因此而付出些什么代价呢？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雅在华盛顿的一篇分析报道。
新德里智库观察研究基金会的主席萨兰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候表示，这个机构被认为是与印度总理莫迪的政府关系密切。他说，中国必然要为他们的行为付出代价。他所讲的中国的行为指的就是中国边防部队在过去的一个星期一的夜间，在中印西段边界拉达克东部的地区加勒曼河谷与印度士兵爆发激烈的冲突，导致了至少20名的印度军人死亡。一位未有透露姓名的印度官员对《金融时报》表示，发生了冲突而且是很残暴，指望不会有任何的经济或者是其他的地方的代价是可笑。这个是自1975年以来印度军队在两解放军的冲突当中首次遭遇伤亡。 1975年，印度一名巡逻人员在阿罗纳克尔邦遭到中国军队的伏击。两冲突爆发之后，中印双方都寻求局势的缓和。星期四，在两国军方举行了少将级别的会谈之后，中国将是冲突当中俘获的10名印度军人交还给印度，其中包括两名的少校以及两名的上尉。美国兰德公司的高级国际防务研究员何天葵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认为中国政府对将这个升级为战争的兴趣是零，他们已经是看到他们在这里发出了使到局势稳定下来的信号。印度外长在星期四也表示，他会参加6月24号和俄罗斯和中国外长视频会议，但是有报道说这次的会议被推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表示，三方正在就会议的相关安排是保持沟通。虽然北京和新德里都在寻求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但是中印之间自1975年以来发生的首次致命冲突，使到印度的政界以及安全界人士是感到震惊。他们当中的很多人认为目前的现状是难以持续。印度前外交秘书拉奥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这个是一个转折点，是印中关系当中一个重大的节点。他说，在经历了在加勒曼河谷的事情之后，尤其是在那么多印度军人死亡之后，不可能一切如旧。兰德公司的何天葵亦都认为，北京想恢复以往的局面并不是那么容易。他对美国之音说，这个可能比他们想象的要困难，因为印度人现时是真的是很愤怒。当你开始推动民族主义政策已显得是强硬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风险。你内心深处认为其他的国家越来越比你弱，这个是一个你可能会误判的风险。另外安全分析人士认为，这次的冲突是中国作出误判的一个例子。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研究美国亚太防务政策的研究员傅柏就表示，虽然目前有这次的冲突本身是以及是中印边界争端都存在着很多不清楚的地方，但是他认为这个是无疑会影响到整体的中印关系。这位前美国国安会以及是国防部的官员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确实是认为中印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可能会恶化，因为两国都是具有不同历史以及不同政府形式的新兴大国，两国之间存在着争端不断的边界，只会加剧双方之间的紧张关系。印中两国最新的边界冲突是进一步加剧在印度国内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造成的对中国感到反感的情绪。在冲突爆发之后，印度多个地方是爆发了反华示威，焚毁中国国旗以及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画像。中国驻印度使馆是亦都有抗议的活动。而在刚过去的星期四，印度的一家是中小公司联合会是呼吁抵制包括玩具以及纺织品在内的500多种的中国商品，以表示强烈抗议他们所说的中国入侵达拉克地区。据印度零售行业协会估计，印度售卖是商在每年销售的中国产品达到170亿美元。他还表示，印度的主权以及是领土完整是至高无上的，没人能够阻止他们捍卫。印度总理莫迪在6月17号的简短的电视讲话当中表示，他还誓言不会让牺牲的士兵白白流血。他说，印度渴望和平，但是如果受到挑衅，印度有能力作出适当的回应。印度海陆空军都是提高了戒备状态，而与此同时，印度也都在向有争议的地区增派军力。印度媒体发布的照片显示，军方车队正在蜿蜒地道路上开往争端的地区。分析人士认为，印度向边境地区派遣军队是为了加强自己，而不是使到事态恶化。虽然他不会停止向印度实控线一方进行基础的设施活动。美国传统基金会的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史密斯星期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相信印度不会恶化实控线的军事局势。虽然如果再次发生敌对行动的话，印度将会准备捍卫自己。他不认为印度会试图发动军事入侵来变得具有攻击性。他认为印度更加有可能尝试以不同的方式来作出非对称的横向回应。这位南亚问题专家认为，印度的非对称回应包括强化他们在四方民主同盟当中的作用，加强与美国、澳大利亚以及日本等民主国家的防务合作，进行联合军事演习，并且更多地参与这些国家的南中国海活动。另一位《冷和平：中印在21世纪较量》一书的作者说，中国越是让印度觉得他们是一个长期的对手，这样美国和其他国家对他的持引力就越强。特朗普政府将印度看作为是他和中国进行抗衡的长期努力当中的关键盟友，只不过印度在传统上一直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避免和任何的大国结盟。 在一些分析人士看来，中印这个星期爆发的暴力冲突有可能改变印度在这个问题上面的态度，而这个会给予了美国和亚太地区其他民主国家带来国家安全方面的好处。印度传统上同俄罗斯保持着密切的防务合作，在中印爆发边界冲突的时候，印度已经决定通过从俄罗斯购买12架新型的苏霍伊以及是21架新型米格29来加强其空中力量。美国国安界的人士认为，中印冲突为美国加强了与印度的军事合作提供了好的时机。特朗普总统在前国安顾问麦克马斯特将军日前在哈德逊研究所的一个视频会议上面谈到了中印边界冲突的时候，表示这个很大程度上面是一个因为情感而爆发的冲突点，这个是他们加强与印度军事关系的一个真正的机会。除了这些地缘政治方面的因素之外，传统基金会的南亚问题专家史密斯暗示，印度亦都会在双边议题上面让中国付出代价，包括即将就他的 5G 网络作出对中国电信巨头华为不利的决定。印度官员表示，新德里现时将会取消几项与中国公司悬而未决的公共合同，包括一家的中国公司以及是印度铁路公司的一个重大的合同。印度电信业的消息人士表示，印度电信部亦都要求各有的电信公司在 4G 的设施升级过程当中不要使用中国制造的设备。印度情报部门亦都提出了禁止使用或者是收紧对52个中国的应用程式的监管，包括非常受欢迎的社交视频平台。印度负责体育的官员对路透社说，印度奥林匹克协会将会评估他们运动服装制造商李宁的合作，相信还会有更多的中国公司因为这次的冲突而失去了在印度开拓业务的机会。印度对中国采取的报复措施很可能会影响到中国风险投资公司对印度高空科技的投资领域的投资。中国的风投资金最近大量地投资印度高科技初创公司，单单是在去年第四季度就投资了14亿美元。分析人士认为，这次的冲突不单只是影响到一些中国公司，而是会影响到两国整体的经贸关系。印度政府的高级官员表示，印度将会逐步减少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尤其是在印度与中国存在着的严重贸易不平衡时候。在2010年到2019年的期间，印度的总出口额增加了接近 50%， 但是它对中国的出口却缩减了 14%。 在去年，美国取代了中国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在一些人再看起上来，这个时刻跟美国在2004年超过日本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是同等重要。新德里之前亦都收紧了其他的外国投资法，这个被普遍认为是针对北京的。印度去年11月退出了得到北京支持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个的亚太地区的自由贸易安排。在爆发了边境冲突之后，印度媒体报道说，印度财政部正在和商务部进行磋商，考虑提高对一些中国产品的进口关税。虽然有关的细节还未有敲定，但是印度政府正在考虑增加非必需品的关税。他们亦都在讨论增加对中国生产的手表、电子产品、家具、玩具、钟表、乐器、运动器材、床垫、塑料制品、钢铁以及金属等产品的关税，以减少印度消费者对中国产品的依赖，同时亦都推动印度本国的制造业。有关的数据显示，从去年的4月到今年的2月，印度从中国进口了155亿美元的产品，印度每年从中国进口大约740亿美元的产品。还有观察人士认为，这次的暴力冲突亦都影响到中国在亚太地区制定贸易规则的能力。中国早在十多年前就成为亚太最大的对口国，而每个月可以轻松地向海外出口价值2000亿美元的产品，这个比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南韩、越南的出口总和重要多，但是中国仍然无法在贸易外交方面扮演领头人的角色。在特朗普总统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之后，日本推动了达成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但是中国并不是其中的成员。中国参加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目前仍然是未有签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过去在中亚地区的活动主要集中在经济和投资领域，但北京已经开始更多地去涉足由莫斯科长期主导的中亚安全领域，俄罗斯对此亦开始作出回应了。这个新的趋势会不会导致俄中两国在中亚的角逐激化，令人感到关注？
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中国在四月尾启动兴建新疆塔什库尔干机场，这个是新疆第一家高原机场，当地海拔3000多米，位于帕米尔高原，邻近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战略位置敏感重要。中国的这个举动立即引起了很多俄罗斯和中亚媒体、当地安全分析人士的关注。在中国兴建塔什库尔干机场的公开报道中，根本不提这个举动的军事和地缘政治意义。研究中亚事务的中亚分析网认为，中国仅提建机场能够推动当地旅游业，但这种讲法太牵强附会，因为帕米尔高原固然景色美丽，但中亚并不是中国旅游客特别喜爱的旅游点。就拿同机场所在地新疆塔什库尔干镇相邻的塔吉克斯坦来讲，去年去到过那里的中国游客数量都远少于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新疆塔什库尔干机场亦邻近著名的雅罕走廊和塔吉克的巴克达上山地区。不少中亚和俄罗斯媒体都报道过中国，特别是中国军队在与阿富汗相邻的塔吉克巴达克上山地区加强活动，包括在那里建立哨所。塔吉克民族和文化都有别于特厥语系为主的其他中亚国家。塔吉克总统拉克蒙在苏联时代曾经是当地的共产党官员和集体农庄主席，这个使塔吉克和中国领导人在意识形态上能够找到很多共同语言。中国最近这几年在塔吉克斯坦大举投资，控制了塔吉克的很多金矿和银矿的开采，中国还在当地兴建公路、高压输电线、热电站、政府和议会办公中心等众多基础设施。在塔吉克的外债中 50% 来自中国，在中亚排名第一，这个亦都使塔吉克成为债务领域最为依赖中国的中亚国家。中国与塔吉克在安全领域的合作都比其他中亚国家密切。中亚和俄罗斯媒体报道，中国帮助塔吉克斯坦在塔吉克与阿富汗边界兴建防哨所，帮助塔吉克军队兴建营房、办公大楼和训练基地，以及培训塔吉克军官。两国在巴达克上等地区亦都举行过联合军演。几年前，中国主导建立了有塔吉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参加的四方安全机制。中国分析网认为，中国在塔吉克首开涉足中亚安全领域的先例，中国正是以塔吉克为起点，从塔吉克出发更多染指中亚安全事务。分析认为，虽然俄罗斯迄今仍未对此公开表达不安和不满，但俄罗斯与中国在中亚地区的角逐可能因此更加激烈，后果很难预料。俄罗斯目前在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都设有军事基地。俄罗斯在塔吉克驻扎有万余人的第201步兵师，俄罗斯天空部队在塔吉克的高山中亦设有监视太空轨道飞行器的基地。俄罗斯在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的郊外设有康特大型空军基地，同时还有吉尔吉斯的伊塞克湖设有海军基地，主要研发鱼雷等武器。伊塞克湖位于天山山脉的另一侧，几乎在中国动工兴建新疆塔什库尔干机场的同时，俄罗斯亦都开始着手翻新改造吉尔吉斯的康特空军基地。机场跑道升级后能够起降俄罗斯的远程战略轰炸机，那里亦将部署更多无人机和其他军力。康特空军基地苏联时代只被用作训练基地，埃及前领导人穆巴拉克曾经在那里接受战斗机飞行员训练。最近两年来亦都有很多报道讨论过俄罗斯可能在吉尔吉斯南部的奥什地区再开设一家新的军事基地，那里亦将更邻近新疆，但后来都没有下文。俄罗斯每年都分别与塔吉克和吉尔吉斯举行联合军演，在这些军演中，俄罗斯将能够携带核弹头的伊斯康德二式战术导弹从俄罗斯的中部地区运送到塔吉克和吉尔吉斯，然后发射。 有啲伊斯康德二导弹发射演习就系喺天山嘅另一侧吉尔吉斯境内嘅靶场内举行。中国喺中亚嘅活动集中于经济同投资，而俄罗斯则主导中亚安全。俄中两国都唔希望因为中亚事务而破坏俄中关系。针对呢一个观点，俄罗斯中亚问题学者格罗津认为，确实有一种讲法，嗰、那个就系即使唔系正式喺台面下，俄罗斯与中国已经喺中亚划分好咗势力同影响范围。但是他怀疑俄中确实为此达成了某种默契。
Отсюда появляются разговоры о том, что между Путиным и руководством КНР уже есть некие такие вот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на этот счет.
格罗津话：有人话普京与中国领导人针对各自喺中亚嘅利益达成咗某种一致，但佢认为现实未必如此。呢啲国家不太可能真嘅能够喺中亚划分势力范围。格罗津话。面对伊斯兰国和其他极端势力对中亚地区的威胁，目前亦都看不出各国在安全问题上合作和统一协调。很多中亚问题分析人士说，十几年前为避免刺激俄罗斯，中国在中亚地区的活动当时还非常低调，但如今中国在中亚的活动已经毫不掩饰。中国除了为一些中亚国家培训军官，大力在中亚兴办孔子学院，提供奖学金使大批中亚各国学生去中国留学外。中国还开始进军传统上使用苏制和俄制武器的中亚军火市场。土库曼斯坦购买了中国的防空导弹系统，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都购买了中国无人机系统。中国还帮助几乎每一个中亚国家建立人面识别和社会监控系统。塔吉克和乌兹别克社会对中国在当地的活动反应较为平静，但吉尔吉斯和哈萨克时常爆发反对中国的大规模民众抗议，目前还不清楚这些抗议是否与当地亲俄势力暗中支持有关。另一方面，乌克兰危机之后，中亚国家亦都担心俄罗斯的威胁，吉尔吉斯和哈萨克的一些民族主义势力亦将俄罗斯视为侵略和占领者。有研究认为，新疆在教育营事件极大破坏了中国在中亚的形象。从新疆返回哈萨克斯坦定居的很多哈萨克人，目前已经成为当地反中国抗议活动的核心力量。俄罗斯乌拉尔大学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热洛波夫去年对一家亲普京媒体表示，中国在中亚的投资都过于腐败，更加面向当地权贵。他说，中国在前苏联地区各国的影响都急剧扩大，但当地社会的反感亦越来越强烈。中亚亦是中国一带一路计划实施的重点地区，但热洛波夫说，正是在莫斯科的努力和运作下，中国的这个计划在实施时受阻。他认为五年内中国的军事基地很可能会在中亚地区出现。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继续有关俄中关系的消息。国际局势变化推动了俄罗斯在同中国的贸易当中寻找新的机会，从而获得更多的利润。俄罗斯对华贸易结构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除了能源出口未来将会更加依赖中国市场之外，谷物和农产品亦正在成为主要的对华出口商品。合并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另一则报道。
俄罗斯驻中国商务代表伊柳申最近勾勒了对华贸易美好的图景，他表示利用电商平台，俄罗斯企业和公司会增加商品出口，占领更多的中国市场。目前俄罗斯正在和阿里巴巴密切合作，这一家中国电商巨头在俄罗斯市场亦都日趋活跃，越来越多的普通俄罗斯人从阿里巴巴的平台上面是直接购物。阿里巴巴和几家的俄罗斯金融以及是互联网巨头还组建了合资企业。伊柳申6月15日对俄罗斯媒体表示，阿里巴巴这些电商熟悉中国终端消费者的习惯，俄罗斯不单止在这里推动将中国商品通过阿里巴巴卖到俄罗斯市场，更加是促使到将俄罗斯商品利用这个平台卖到中国市场。 而刘晨话，双方贸易并未有严重问题，两国好快能够实现双方领导人提出的双边年贸易额2000亿美元的目标。他认为，为了能够达到这个目标，有必要在中国成立俄罗斯独资的银行，为俄罗斯商界提供服务。俄罗斯同中国的贸易额最近几年一直保持增长，去年两国贸易额是达到1100多亿美元，比前年增长了 3.4%。美中贸易战之后，俄罗斯对华出口商品结构更加发生重大的改变。而刘晨说，农产品现时是俄罗斯对中国贸易的重中之重，俄罗斯谷物以及农产品对中国出口都是出现了大幅的增长，谷物、农产品、水产品以及食品现时已经取代了木材，成为了继石油、天然气等能源产品之后的第二大对华出口商品。俄罗斯驻华商务代表处上个月对媒体发表的一份报告说，俄罗斯农产品以及食品今年头一季度对中国出口增长是幅度达到 35.1%， 而去年第一季度的增长率是幅度达到 12.9%。 有色金属成为了俄罗斯对中国第三大出口商品，多年以来排行第二位的木材目前已经退居到第四位。俄罗斯媒体援引中国海关的数据说，今年头四个月两国贸易额仍然保持增长趋势，但是五月份贸易额出现了下滑，今年头五个月两国贸易额减少了 4.3%。 中国对俄罗斯出口额的缩减幅度要大于进口额。独立报认为，由于能源仍然是俄罗斯对中国主要的出口商品，原油价格暴跌对以美元计价的两国贸易额产生了影响。但是俄罗斯对中国的能源出口按实际数量来计算，它是一直在增长。官媒塔斯社引述自己消息的来源说，俄罗斯第三季度的石油出口量可能会下跌 3.8%， 但是俄罗斯通过管道向中国的石油出口量反而会继续增加，预计第三季度通过管道向中国的石油出口量会超过1000万吨，这个将会比去年同期增长 1.8%，比今年第二季度增长 6%。 俄罗斯多年以来曾经使用能源作为武器对付欧洲国家，导致了欧盟一直在减少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寻求能源供应来源多元化，中国市场因此而对俄罗斯变得越来越重要。经济分析师霍金认为，新的地缘政治格局、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这些都是导致了俄罗斯的选择不会很多，处境亦都不会轻松，在对外贸易尤其是能源出口方面将会更加依赖中国。霍金说，这种依赖和中国的联系只会增强，他相信在未来的5年、10年里面，俄罗斯向中国的天然气出口，特别是通过管道向中国出口石油都会继续增加，这些正在成为了一种必然的趋势。俄罗斯通向中国的石油以及天然气管道都已经相继建成运营，中国入股的北极亚马逊液化天然气项目亦都开始向中国出口产品，多年以来一直令到俄罗斯不满以及抱怨的对华贸易逆差目前都变成了顺差。分析人士说，政治因素特别是中国有意支持，正在成为推动俄罗斯对中国出口规模扩大的一个关键因素。俄罗斯媒体最近报道，中国的很多机构都接到上级的指令，让他们是转向俄罗斯采购商品。俄罗斯在中国对外贸易当中目前所占的份额仍然是很低，但是中国在俄罗斯的对外贸易当中正在变得日益重要。俄罗斯著名金融界人士以及保险业界的领袖尤尔根斯最近表示，中国是排行欧盟之后的俄罗斯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在俄罗斯对外贸易当中所占的份额已经是能够达到 17%。 他认为从中期来看，俄罗斯除了继续加强与中国的关系之外，可能别无选择。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的战斗机上个礼拜五再度进入台湾的西南空域，这个是上个礼拜连续第四日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亦是不够两个礼拜以来的第六次，每一次都受到台湾军方的广播驱离。对于中国这种军事作为究竟有些什么盘算呢？
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史达伟就说，他不知道为什么全世界都忙于应付新冠病毒疫情的时候，北京对台湾和地区更加挑衅的行为竟然开绿灯。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国家陪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夏威夷和中国政治局委员杨洁篪举行会谈的史达伟，在6月18号从夏威夷就这次会谈的情形同各国媒体常驻国务院记者举行电话记者会，向史达伟提到蓬佩奥和杨洁篪有谈到南中国海的议题，包括美国对自由航行以及在过渡主权主张的立场之后，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玉湘问到，中国正在加大在印太地区的军事活动，中国军机亦都在增加了进入台湾空域的频率，中国的估算是什么？史达伟答话，中国在南中国海军事化、击沉渔船以及在台湾周边的更加挑衅的作为很难说，在当前很多事正在发生，当全世界都仍然在饱受疫情肆虐的时候，为什么会有任何人利用这个情况或者试图利用这个情况？史达伟说，他注意到台湾处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值得赞扬，这个是世界级的，事实上台湾比任何人要更早知道，应该对中国内部发生疫情的任何报道有更加深度的关切，因此台湾亦都是最早关闭边境并且开始积极注意大流行的迹象的地方。史达伟说，当全世界正在饱受大流行肆虐的时候，是为什么这个会为了采取更多挑衅行为开绿灯？他说，当印度正在试图全力应对这个疾病，但是这个并不代表美国就会分心，你都会看到印太司令部以及其他的单位的活动足以证明这一点，他们仍然是一如以往任何时候一样是有能力。而此外，在答复美国之音记者关于美中两国外交官对彼此信任程度的提问的时候，史达伟说，信任是来自言语以及行动，虽然你说了讲到对的事情，但是行为是零，在一个言语乘以行动等于信任的方程式里面，如果行动如果紧接下来应该是实验一部分，不是在该处，比如2015年中国领导的人说他们不会将南中国海海岛是军事化，但是他是不是这样做，如果答应的承诺他是没有实现的话，那么大家会想你不需要主修数学就可以理解到，这个是对产生信任是没有帮助。蓬佩奥和杨洁篪在6月17号夏威夷举行的会谈之后，中国外交部在官网上发布发言人赵立坚的以问答形式答复有关会谈是否谈及到近来双边关系当中的突出问题，比如是台湾涉及到香港的问题。关于台湾的部分，赵立坚的讲法是杨洁篪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是捍卫自身核心利益的决心以及意志坚定不移，中方要求美方切实遵守一个中国原则以及中美三个联合公布的规定，慎重妥善处理涉台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据观察家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起源问题在于中国一直是一个超敏感的政治问题，而政治问题在中国就有明确的官方舆论导向，在中国对全世界宣扬中国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成功控制疫情之际，中国首都北京出现了疫情反弹抬头，北京再度进入所谓的战时状态，而同时中国官方舆论一度试图将最新的疫情爆发归咎于入口的三文鱼，再度突显出舆论导向在当今中国的运作。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今节在华盛顿的报道，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去年12月在中国湖北武汉进入爆发式快速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当局采取了很多观察家所说的双管齐下的有力应对措施，一方面严密隐瞒疫情信息，甚至为此而大张旗鼓地以散布谣言的罪名处罚在朋友圈当中谈论疫情的八名武汉医生，一方面进行所谓的疫情可防可控，未见明显的人传人之类的误导性宣传，这些有力的措施导致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当局营造的虚幻安全感当中中招，疫情因此不断扩大。目前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共当局的强力信息封锁和误导性宣传使到疫情由原本应该是一场地方性的公共健康问题变成了全国性全世界性的大灾难，很多国家对中共当局在疫情大爆发之前和之后的强力信息封锁和误导性宣传提出了强烈批评。
中国盟国伊朗卫生部的发言人就几次曾经表示，中国当局有关中国疫情的讲法是同全世界开了个令人痛苦的玩笑。在全世界的观察家来看，中共亦即是中国当局仍然同全世界同中国人继续展开这种令人痛苦的玩笑。中国当局至今坚持宣称疫情在中国只是造成4600多人死亡，而这个数字并不及中国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的一个小零头。世界卫生组织在2015年曾经说，中国每年有超过26万人死于交通意外。而同时，中国当局又采取举世无双的死守严防的姿态，甚至不惜为此将几十万在海外的中国人阻挡在中国的国门之外，使到他们有瓜归不得。中国当局为了应对疫情采取的果断有力措施，亦包括为了确保北京安全，实行严上加严的死守严防措施。当局为此作出了特殊的安排，这个就是为了避免来自国外的病例输入北京。从3月23号零时开始，所有北京入境航班需要事先从天津、石家庄、呼和浩特、沈阳、大连、上海、青岛、郑州、西安等12个指定的第一入境点入境。北京采取这种措施招致广泛不满，因为这种措施显然是来自常驻在北京的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最高当局的授意或指令，其他城市当局是不可以提出反对，其他城市的人民不满亦只是限于零星的网络埋怨。中共控制之下的中国官方媒体对这种埋怨并没有报道，是不予评论，甚至是不予提起。中国当局同时对内对外宣传说，当局采取果断有力的应对措施，迅速有效地控制疫情，为国际社会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理应得到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感激。北京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抬头就是这种大背景之下产生的。在很多观察家眼中，中共当局以及北京当局和全世界开的一个令人痛苦的玩笑，现在亦开到自己的身上。三文鱼亦即是桂鱼，三文鱼这种称呼是来自中国粤语方面的 salmon 这个英文译音。三文鱼尤其是进口三文鱼，在中国的价格昂贵，是一种小众的食物，在中国一般人是吃不起的。不过北京最大的据称亦是东亚地区最大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在6月11号发现新冠病毒感染病例，新冠病毒疫情由此在北京再度抬头，北京因此再度进入所谓的战时状态。原本要重新开学的学校亦各自开学的计划，三文鱼亦因此声名大噪，成为家传户晓人人皆知的著名食品。三文鱼在目前的中国爆得大名，要归功于进入6月中旬以来中国官方的一边倒的所谓新闻报道和舆论导向。官方的中国新闻网的报道在观察家看到是非常之典型的。中国新闻在6月14号报道说，连续两日多人确诊，40几人检测到阳性，40件怀疑阳性样本。北京新发地令到本土疫情再度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在公众关于这波疫情的来源当中，三文鱼第一时间成为一个关键的线索。北京新发地市场负责人说，相关部门从切割进口三文鱼的案板当中检测到新冠病毒，各大超市、商场、餐厅闻风而动，连夜迅速下架三文鱼及相关产品。在进行三文鱼舆论导向的时候，观察家仲注意到中共当局控制之下的官方新闻仲对全社会发出了警告和威胁。官方的澎湃新闻在6月13号发表的一篇有关新发地市场因为疫情而受到检查的报道当中说，针对监督抽检、监督检查当中发现的问题，应该要坚决予以立案，依法予以惩处，符合移送公安机关条件的应该按照有关要求及时移送公安机关。不过直至目前为止，中国官方的媒体或者官方发言人并没有解释所谓的监督抽检、监督检查当中发现的问题应当坚决予以立案，依法予以严惩究竟是什么问题，并没有解释说明中国公安机关是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中国的疫情控制权威机构，亦没有解释说明新发地的疫情是不是同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运作有关。中国官方媒体的这种报道和舆论导向立即受到中国网民的注意、批评以及讽刺的。有些网民是这样写的，40个环境样本携带病毒，专门告诉你切进口三文鱼的砧板， 所以问题就是问这个案板只是切三文鱼不切其他东西吗？这个店铺里面只有卖进口三文鱼并没有其他鱼，就算有其他鱼也在不在这个案板里切的呢？是没有逻辑的人是看不懂国内新闻的，因为主要不是要听他讲什么，而要听他没有讲什么。另一名网民就说，我看到40个环境样本，然后只是具体指出一个三文鱼案板，就猜到后续新闻了。我家的舆情群策小群的朋友全部都猜到，毫不意外的操作模式。更加有网民说，好容易找到一个窝，千万不要浪费。在部分观察家眼中，上面这几名中国网民所讲的三文鱼成为了中共当局所用的新窝。这种讲法是对中共当局宣传手法的一种高度凝练的总结和评论。窝是中国大陆通行的当代汉语当中一个常用的口语俚语词，意思就是指罪责。当今中国口语当中的常用口语词组背窝和甩窝因此而来。甩窝的讲法甚至出现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正式发言当中，例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希望沉迷甩窝游戏的美国政客回头是岸。不过观察家注意到，自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今年一月在中国成为遮盖不住的现象以来，中共当局的甩窝言论就频繁更换，如今连中国问题专家都难以一一细数和说明了。批评者话，到目前为止，中共当局对全世界展示的令人特别印象深刻的甩窝大动作就包括，声言新冠疫情不是起源于中国，而是起源于意大利。声言疫情的起因是美国军人借去年8月到武汉参加世界军人运动会的机会，将病毒带到武汉。声言美国专家话，新冠病毒绝对不是首先出现在武汉。关于中共舆论控制问题的观察家就注意到，进入2020年以来，中共当局的宣传机器在疫情起源问题上和造成疫情扩散全世界的责任问题上，频繁向国际社会推出了令人感到哗然的讲法。这种操作和中共当局在过去20年里面控制中国国内互联网舆论的做法高度相似。在观察家眼中，中共的这些对外舆论操控措施显然是之前对内舆论操控措施的扩大应用。在较早时候有报道说，负责指挥舆论操控的中共宣传部门向当局雇用的民意操控特工，也就是中国网民所讲的五毛党，提供的培训包括协同行动，由一个人故意发出令人难以置信的讲法引起激烈争议，然后再由另一个人以理性中立客观的面目出现，对争论双方的意见予以总会，进而将话题引导到有利于中共的方向。包括在纽约出版的政论杂志《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在内的很多观察家表示，中共在新冠疫情问题上的国内国际舆论操控显然是故技重施。其实他们的具体做法就是由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用英文先向全世界宣扬中国疫情开始于美国军人，到中国投毒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讲法。而赵立坚宣扬这种讲法的目的显然不是令人相信，而是要引起激烈争议，以便随后将争议引向有利于中共的方向。胡平就提出的论据说，全世界普遍和强烈谴责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的新闻封锁和误导性宣传祸害了中国，祸害了全世界之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公开提出这种令人匪夷所思的讲法，不出所料地招致世界舆论哗然和美国的强烈反弹。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随后就接受美国媒体访问，以好似是理性中立和客观的立场发言，话疫情起源是一个科学的问题，应该由专业科学家去研究判定。崔天凯的有关讲法在胡平和很多观察家眼中可以说是一箭双雕，一方面是美国平息由赵立坚这些人所讲的讲法引起的强烈谴责，而另一方面就是将话题从习近平当局在疫情上应该要负什么责任的问题引开，使到话题变成一个有利于习近平和中共政权逃退罪责的所谓科研问题。胡平将中共的这种目的在于甩罪脱责甩窝的操作称之作是金蝉脱壳。而同时亦有观察家对崔天凯看上来表达了和赵立坚截然不同的论点这个现象提出了不同的解释。他们认为习近平在外交领域不懂扮懂好勇斗狠， 專橫蠻幹，大大惡化了中國的外交形勢，導致中共領導層內部出現了無法控制的分裂。崔天凱的言論反映出中共最高層的分裂。以上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金哲在華盛頓的報導。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